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L007 和芝芝共同推出的花草实验室节目。我是 Zulu， 我是来自芝芝的内容市场总监。今天我们找来了非常忙碌的芝芝的运营总监彭小伟。小伟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伟。
这一集呢，我们要聊到了植物，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绿手指，就是 green finger 的朋友，就是养什么植物都能养得非常好。当然也有非常多的 plant killer， 大家都会觉得说养植物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非常难，甚至会有很多的客人到店头来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养什么东西都死的，你可以推荐一款我养不死的东西吗？在植物的生长的过程中，就是到底有哪一些条件或者是哪一些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呢？
其实植物生长所必须的东西，我相信很小的时候我们在课本里面学到，但是其实可能大家都忘记了吧。你说很普通的，其实光照、水分、温度、空气，然后还有一些矿物质的营养。植物它是需要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光能，然后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赋能的有机物，然后给自己提供生长的能量，也释放出氧气。
好像这样一说就明白了，因为平时的话觉得特别难，然后又有淘宝的各种来推荐说，哎呀，到了要施这个肥，要喷那个药，或者是各种的时间。如果我们在养某一种的植物之前，我们需要去了解哪一些具体信息呢？
应该先了解它之前是生活或者是存在于哪一种环境中间的。那你研究了它的所生存的环境，它的光照的情况，通风的情况之后，然后你再去了解它更多的习性，这样子的话你会比较容易。
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想要养一棵玉露，这是一种就是大家特别常见的多肉植物，我要注意哪一些呢？
吃玉露也是多肉的一种嘛，那它其实是需要充足的光照的，上海是偏潮湿，而且梅雨季节一来的话，其实是不太能够有充足的日晒，甚至它的根部特别容易在梅雨季节的时候能够可能烂掉啊，或者说是因为通风不够，然后过度的潮湿导致它烂根，所以遇到太阳就多给它晒晒太阳。
哦，那所以就是我买了多肉之后，然后淘宝就自动推荐给了我紫外线灯，就是这个道理是吗？
对，大数据是很厉害的。
那大家都知道说植物就是要天天浇水，然后天天晒太阳，很多时候我天天给它浇水了，天天晒了太阳，它还是会叶子变黄啊，掉叶子，开不了花，甚至很容易种死。那像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观察植物的状态和看中医其实有一点点像，但是它不像西医一样有一个清晰的那个数据可以告诉你是什么问题。比方说白血球高了，或者说是有炎症或者细菌感染之类的，你可能每天都应该对它有一些观察，才能这样子其实才能感受到它的一些变化。比方说它可能有时候叶片有点皱巴巴的，那其实就是代表它可能缺水，但是不一定完全就是因为缺水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比方说虫害啊之类的。那叶子变黄呢，也可能是缺水，或者是不通风，或者也有可能是虫害，甚至是日照的伤害，也有可能造成那个叶片皱巴巴。
哎，那你有碰到客人问说我连水都不会浇的时候吗？
非常多，对，而且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我要几天浇一次水，或者说是我需要浇多少水。那其实对于水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多数的植物来讲其实都是干透浇透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干透浇透的话，它的根系是比较容易腐烂。小时候就是可能不知道家里养植物的时候会不会有就是在植物的那个盆里面插牙签这样的一个，
有的，
对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插的不是牙签，还是什么像烤肉串的竹签一样的那种。
可能从表面你不太能看得出来它的干湿的一个状况。那其实你如果是小的盆，你插牙签；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盆，像自露说，你插一根烧烤的签子或者一根竹签下去，然后你从拔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底部它如果是湿的，那证明它可能它的那个整个盆的最底下其实是比较湿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方法也比较实用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净盆。对，净盆其实就是你拿一个比较大的盆放在你的小的植物的盆的底下，然后在大盆里面放上水，然后当然首先你要保证你的那个小盆底下是带动的，不然那个水是吸不上去的。对，
那其实就是给花盆泡个澡。
可以这样理解，对，给花盆泡个澡。
说了那么多，肯定还是有好养跟不好养嘛。那到底哪些植物会更适合初心者呢？
大部分的植物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出差的人，因为它虽然需要光照啊、水分啊、空气温度，那这些其实可能不一定是需要每一天去给它这些东西的。那当然，其实长时间出差的话，那仙人掌、空气凤梨、多肉、食虫植物其实都还是比较适合的，特别是像前阵子或者说是其实也红了蛮久的像空气凤梨这一类的，它其实你甚至都完全不需要浇水，它可能吸附一些空气中的一些水分，然后就可以去存活这样子。
比如说如果要度一个特别长的假期，比如说一两周甚至是一个月，还是挺担心的，那有什么办法吗？那装了摄像头应该也没用吧？
比方说有一些缓时浇水的工具，还有一些比较高阶的有定时或者用手机去控制浇水的水量。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有那种补光灯，也有那种就是定时去开关补光灯的一些用手机控制的一些工具嘛。冬天的话其实房间里面的温度可能如果过低的话就有可能会冻伤植物，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说到了不管是补光灯也好还是一些就是发热的装置，
是不是还有加温垫？
对对对对，加温垫之类的。本身有些植物的缸上面就是带灯或者是带一些简单的一些喷淋系统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用手机或者是 APP 去控制的，所以都还是蛮适合的。
现在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嘛，然后那马上就要到夏天了，上海的夏天特别吓人，那我相信很多植物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需要特别照顾的地方，就是关于接下来要前来的上海的炎夏，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的建议吗？
夏天的话其实还主要就是日照变强，然后它对植物的一个影响可能会变大，特别是如果放在阳台上或者窗边的一些植物要注意可能切忌暴晒吧。绣球这种对于水量其实要求都比较大的，或者说是你放在户外的这些植物其实都是建议早晚都要浇两次水。然后一些室内的植物呢，家里会开空调，那其实尽量建议不要放在空调可以直接吹到的地方。对，
说我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内容，那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吗？
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跟植物然后相关的一些公众号其实都是偏知识性的，比方说物种日历，然后植物图鉴、植物星球、上海陈山植物园，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然后去科普和植物相关知识的一些内容的公众号。当然常规的比方说知乎啊、豆瓣啊，甚至像贴吧，那当然还有我们植志的公众号，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希望能够介绍更多跟植物相关的知识给到大家的一个平台吧。还有一个 APP 其实也挺实用的，就是对于很多有好奇心的朋友其实蛮适合的，就比方说形色，它其实是一个拍照就可以鉴别说是一个什么植物或者是一个什么花来源啊，或者说是它的一些习性啊之类的，其实这个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当然还有就是对万能的